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主里面平安。今天我们一同来讲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释经哈，这几次课一直到这个复活节的前夕哈，我们都是会有一点神学哈，所以听起来会有点枯燥哈，所以请大家要有耐心。然后过了这个复活节以后，我们就会有具体的例子，然后呢，会有一些作业，然后让你们自己回去做。今天等一下我们也会有些作业让你们先选。所以我们今天呢，有一些内容哈，我稍微跟大家，其实每一次都会有一些 overlap 一些东西啊。今天我们稍微讲一下，为什么我们，释经的话，在一个神学的架构的里面，其实每个人自从你信了耶稣的那时候开始，你虽然没有进过神学院，但是你是有一个神学的架构在你的里面的，只不过呢，我们一般的弟兄姊妹的神学架构是比较朴素的一个神学架构，那在我们的整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的神学架构会越来越完善哈，这个是神的一个心意。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天我们会讲一下以经结经哈，释经的一个原则哈。那最后我们会讲一下以基督为中心的释经然后最后一张 slide，你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给你们一些经文，然后你们就挑选一下，回家来做做看哈。就是说，我希望呢，你们这3个月的学习呢，对你们来讲，每个人都有一点进步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在准备里面，神也让我继续来学习。所以呢，你们这次4月5号之前，要交一个草稿给我，也就是说，我希望呢，做一个 baseline，就是说你们就算没有学这个你们一般你们是怎么样读圣经？我想了解一下。然后呢，最后结束的时候，你们还会有一次作业，对吧？那次交过来的话，你对比一下，对吧？看看这2次第一次跟最后一次有没有一些进步？如果有进步了，那就达到这个课的目的了好，那我们先来讲这个释经的神学的框架这个 Von Poitras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Science and Hermeneutics》，这本书的话，他在讲什么呢？他基本在讲说，其实我们圣经的解释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争议他说这个争议跟科学理论的争议非常的相似他就用，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罗马书第7章的例子来做一个例子因为他说解这段圣经的话很难，所以呢，都会有很多的争议。他说这个争议呢，因为你的释经的神学框架不一样，那他可能出来的结果就会不是会一样其实你们如果去看整个历史的话，这个释经的，比如说你去神学院读神学院其实它的 study 的方式确实它是跟这个以前的 science 的这个方法论是很相似的
相似吧，不是相似。
啊，对对对，对不起，对不对？对对，那个 typo 写错了对，很相似这个，这个叫什么？他们原来在普林斯顿这个刚刚开始的神学院的里面，他认为神学就是一门的 science 但是圣经神的启示不是 science 神的启示是它不是按照 science 一样启示给我们，但是你研究的就是说你去读神学，你的对象是神，对吧？然后呢，你的有的时候用的这个方法呢，很像 这个科学哈。所以他说，圣经呢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收集哈，把那些事实收集出来哈。他说，你的圣经永远是在一个神学的框架的当中来进行。也就是说，每个人，无论你有没有进过神学院，其实你都是一个神学家，只不过呢，每个人的神学啊，希望从开始信的时候是一个比较朴素的哈，然后到你，基督徒的生命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你的神学框架越来越丰满，或者说越来越符合神的一个心意啊。
我不知道他们配合了一点，所以
两
这两个东西就是 interlock 很紧，对不对？因为神学是要那个基础是圣经，
神
我们
学
认
是
识神靠的
啊
是圣经，
，OK。
那你对圣经的理解，神学必须是要基于你对圣经的正确理解
对
才
对，
会。
我还没有讲，接下来我会讲，接下来我会讲。你的思路很快，一下子就知道你是个好的 scientist。你的思路很快，所以说，他在这本书里面哈，当然 Poitras 老师他本来就是 Harvard 的这个 PhD 数学的 PhD，跟你很像。他用这个罗马书第七章作为一个例子哈，罗马书第七章，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啊，就是保罗在第七章的里面。特别讲到，他说我也知道，在我的肉体里，在我的里头呢，就是我的肉体之内没有良善哈，因为立志行善呢，为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就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的是所不愿意的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哈。我只是选了三节经文哈。如果其实整章的话，你去看前面后面的话，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上下文哈。那基本上我跟你们讲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Poitras 发现说，哦，原来这一段经文在释经的里面有很多的争议哈。他说基本上。有四种解释哈，第一个是讲到一个未重生的人，就讲到还在罪里挣扎的人。有的时候我们用讲福音班的时候，也常常为这样的一种经文来讲我们的罪哈。那还有一种解释，就讲到说是重生之前的一个犹太人。这些都是讲到在教会比较早期的时候，特别是奥古斯丁那个时期哈，或者是这个 Pelagian 就是说，比拉鸠基本上是很典型的犹太人，他认为，人其实神，人是没有罪的哈，他讲到人是没有罪的，那这些是。以前的一种解释哈，那改革以后，或者说奥古斯丁以后呢，很多的解经就会讲到说，其实哦，这不是只是在讲，这个没有信主的人啊，其实讲到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挣扎哈，就是说信了耶稣以后，虽然神已经完全赦免了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在整个成圣的过程的里面呢，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一个不完全的肉体的里面耶稣基督还没再来，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常余的罪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基本上这一辈子都是在一个挣扎的当中啊，也就是保罗讲到这个圣灵跟。血气之间的一种征战啊，所以他讲到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征战啊。那还有一些认为是一种救赎历史的一种阶段啊，比如说前面一个部分是在讲还没有得救的人啊，然后越来越讲后面的时候呢， 讲到是一种基督徒的一种挣扎哈。所以这个Poitras 他的意思也就是说，在你解释圣经的时候，当然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好的方法论，对吧？找到一个好的神学框架。但基本上他跟我们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也就是说，你的解经，哎，或者说你的读经，是受你的神学的体系的一个影响，哎，或者说你是受你的历史的一个背景，比如说你现在还活在中古时期，对吧？那你读圣经跟我们现在叫做后现代主义，对不对？后现代这个就跟你的历史的背景是非常有关系的，而且我们也受到一种解释传统。解释传统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哎，有人带你信主，把你带到教会，对吧？哎，你每次听的就是我们这几个牧师，对吧？那你就会受我们这几个牧师的影响嘛，对吧？我们怎么讲道，我们怎么样教导你，那你就会受我们的影响，对吧？所以他特别在讲神学框架的时候，他再举一些例子啊，他就是说，比如说 reformer 哈，reformer 当然就是也可以就是讲这种，这个所谓的改革中的神学哈，那他看罗马书第七章的话，哎，他看到的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挣扎啊。但是卫斯理啊，卫斯理一般认为是亚米念派哈，那他们呢看这个罗马书第七章呢，他觉得未得胜的信徒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卫斯理这一派的亚米念还是有很特别的神学的一个架构。他们认为基督徒有这个两次的祝福哈，第一次就是说你信主的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神赐福给你，赦免你的罪，但是你还是不完全。那他们好像很敬虔的一派人嘛，每天读经祷告，后来到一个地步，他认为神的第二次祝福临到他了，所以他就好像成为一个像没有罪的人一样啊，所以他认为，或者说他觉得他已经完全可以得胜了哈，所以呢，他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他就认为这还是一些没有得胜的基督徒啊，所以呢，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救恩论的方法，他们的这个整个的 doctrine 不大一样哈，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分歧啊。那如果我们这样来讲的话，你就说哇，牧师那怎么办呢？那我这个我又没有读过神学院，对吧？我又没有经过，我又没有受过正规的神学院，我怎么知道我的神学框架，对吧？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学框架？然后是不是我的神学框架是错的？或者说我是不是以前都难道都读错了吗？不是这个意思哈。也就是说，这本书基本上在跟我们讲什么呢？他就跟我们讲说，每个人无论你是有没有经过正规的神学训练，你都是神学家啊，你都在一个神学的框架里面读。但我们呢，也不要主观的来这个确认，就是说我的神学框架是绝对正确的啊。现在我们没有把握做这个事哈。所以他说，我们无法单凭主观的来确认我们的神学框架是绝对正确哈。然后呢，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神学框架应该是这样呢？他说，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来检验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比较小心哈。所以，你们也不要认为某某的牧师对吧？他怎么样怎么样很有名，所有东西他都是对的哈。这个我先要讲给你们，所以因为我自己作为牧师，所以我现在要跟你们讲，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哈，因为神的 knowledge 是 infinite，就说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学习的当中，没有一个人说我这个神学是绝对正的，然后你的那个是不对的。我们还没有这个权利讲这个啊。我这个老师常常他用一个比喻讲哈，他怎么讲呢？他说我们呢读经就像吃那个橘子，对吧？啊，他说孩子也会吃橘子，然后他剥开橘子的时候，他吃的到处都是手上、这个脸上都是这个橘子汁哦，当他吃到就一点点了啊，因为他都摸着脸上、摸手上了嘛。当然长大了以后你就知道怎么吃橘子了，对吧？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剥开来，然后用这个调羹怎么样把弄出来啊？但他说，不论你怎么厉害，你的橘子到最后还是有一天剩在那个橘子皮里面。他说你没有吃到啊，当然这是一个比喻哈。他的意思也就是说，神的话、神的奥秘，我们这一辈子没有办法 exhaustively，所有的人、所有东西我都懂了没有啊？我只是说，我一直在一个晋升的里面，我一直在一个学习的里面，一直的在整合。啊，一直的我们在长进啊，所以他当然，他第一个讲到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他就说我们的这个神学框架有没有从圣经的整体来看，或者说从上帝的整体的启示跟他拯救的脉络来看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criteria 啊。那当然在这个里面也讲到说你是不是承认圣经是绝对的权威，对吧？因为我们现在好多年轻人就觉得没有绝对的权威哈，所以那个东西的话，这个在读圣经的里面，它慢慢要整合的哈。那第二个的话，我们的读经哈，或者说我们的神学框架，是不是在历史教会的历史的里面，来在历史的一个正统的信仰的告白的里面，所以也就是看到信经非常的重要，对吧？当然我们现在弟兄姊妹常常是从使徒信经，对吧？但是使徒信经还是在历史的很前远的那个时候开始哈。那现在当然就是说，你如果看这个改革以后，从马丁路德以后哈，然后加尔文开始整理以后，整理的最完全最好的其实是所谓的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啊，那它里面对很多东西议题，它把它讲得非常的清楚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讲到是不是我们在圣灵的引导的里面啊，而且是在一个教会的群体的当中，来共事来矫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查经，对吧？你信了耶稣，不是做一个和尚到那个山上去修炼去了，所以你个人的读经，你读出一些亮光很好，但是是不是在一个群体的里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看 commentary 啊？为什么我们要从历史上，那些神学家已经，有的人甚至花了一生的功夫去整理，对不对？你的读法跟他的看见是不是相似哈？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哈。那还有一个就是讲到是不是以基督为中心，对吧？这个也就是我们这门课要讲的，也就是我们在诠释当中是不是让基督一直是居首位，让我们的读经，在读经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就改变。我们在读经的里面，我们在荣耀神哈。所以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还有一个，当然最重要的原则，也就是说，你是不断的怎么样，回来啊，校正哈，你的神学框架，不完全的。所以我们是不是一直在圣经的权威的当中，我们在历史的一个信仰的告白当中，还有是不是我们一直把基督作为我们的中心这样去读哈？然后呢，到了最后，也就是说，像保罗所说的哈，我们的生命就要结出那怎么样仁义的果子哈？ 然后使荣耀归给神。也就是说，你整个人的生命改变，对吧？你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啊，你对神的委身，你对他的爱越来越深刻，然后你对弟兄姊妹的爱，你对神的教会，你爱，那你是一直在那里进步哈。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的神学框架，有这样一些 criteria 在里面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再进一步讲一下所谓的一些释经的原则哈。上次我们稍微提了一下，第一节课的时候，我跟你们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是神的启示，我们要把它读出来啊，读出来，也就是说，神在整个读经的里面是他对我们来说话啊，所以呢，我们不要把我们先见为主的那些观念把它读进去哈，我们要把它读出来哈，所以原则第一个哈，释经我们总是从神的启示开始，而且这个启示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对吧？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语言的问题，当然语言也是很重要哈，但是它是神的一个启示，所以圣经，不只是一个文学作品，它是神的话，对吧？神的话带着一个能力哈，所以我们因为知道我们的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我们的读经哈，我们要从一个这样的一个神学观念开始哈，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父的启示，对吧？然后我们同时看圣经是一个文本啊，文本就是上帝的话，就是那位这个道成肉身的神的，神的话成了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在读经的里面，你就在那里更新了啊，你的生命就更新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也看到是不是这也是我们整个教育的事工的一个 mission 哈、啊，也就是说你们今天来这边学主日学对吧？你们不只是学到一些所谓的 knowledge 而是说你们在学习的里面，我们现在是在神的面前来学习对吧？我们是在跟父和好的一个关系的里面来学习，然后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话，看到这个文本，然后在解释的里面，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做工了，对吧？那他来修正我们，然后他在我们读的里面，我们不顺服的，我们就慢慢变得顺服了哈。我们还没有归正的，我们就学习归正了。然后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罪，在读的里面，圣灵就做工，就来，除去我们的误会哈，让我们变得更加圣洁。所以，我们读经要知道说这是我在神面前的一种灵受哈。所以，从神的启示开始，不只是一个语言的问题。但是语言有没有 play 一些 part？语言是有的哈，所以这个我们就讲到原则。第二的话，就是你们读经的时候一定是，译经结经哈，那什么叫译经结经呢？它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整本圣经哈，都是来自于同样一位神。都是圣灵的感动啊，我们上次已经讲到，而且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哈，所以神他作为他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作者，他一定是不会矛盾啊。如果我们读圣经读到有些觉得前面后面怎么会不一样，我们就要谦卑，然后求主帮助我们来理解，而不是说用我的理性做判断，说哦，你看圣经不对啊，你讲圣经不对的时候，那在讲什么呢？也就是说，你的理性成了 ultimate 一个 authority 来 judge， 神的启示，对不对？如果神的启示他是我们最高的一个权威的话，我们先伏在他的里面啊。所以呢，神不会自相矛盾啊。当然，逻辑有的时候会矛盾，但神有的时候他有些东西是超越的啊。举个例子，比如说神迹启示，对不对？有的人就认为神迹启示不可能，对吧？所以他觉得，特别是现代哈，从这个上个世纪末开始哈，就有许多的所谓的自由神学。自由神学基本的意思就是，他把圣经里面超自然的东西，把它拿走。最开始是从康德那时候，从哲学的角度啊，他认为神的超自然的东西跟我们人的这个东西，这个好像当中没有一个关联的东西啊。他认为神是超越的，但神不是临在的，神没有在历史当中啊。这个就有很多的问题哈。那还有一个就讲到启示是在历史中逐渐展开的，也就是说，你如果读不懂啊，开始读不懂呢，到后面你不要急嘛，对吧？你圣经最后你还没有读到嘛，所以有些东西是在后面啊，你还没有看到，对吧？所以还有一个就是讲到启示呢，是后面越来越明显，特别是旧约是隐含的，在新约就显明了啊。新约里面显明的东西，我们可以回到旧约看它原来的一些这个叫做所谓的 organic 的一个 revelation 所以我们要知道哈，圣经就说它自己是一个 system，是一个 library，就是说，我们不用带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 understanding 来进来。但是，当然，开始我们这个信主的时候，对吧？别人跟我讲福音的时候，他在跟我讲自由了、光明了。当然，我一想到就是从小我怎么理解自由，我怎么理解这个光明，对不对？然后神也 take 我们，对不对？神也 take 我们哈，神就让我们开心了，所以上次我给你们举了个例子，就是叫道成了肉身，对吧？我们好多中国人就觉得说，哦，以前我知道我们有老子啊，对吧？我们也讲道的，所以我是凭着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观念来读约翰福音啊。但是后来越来越发觉说，哦，在圣经里面在讲道，跟我作为中国人理解的那个道是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啊，因为这里是有位格的一个道，对吧？那哲学里面或者说在文化里面讲到，它那个只是一个规则或者只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存在，所以那个东西跟圣经里启示的那个是不一样的。但是呢，神用先都是用我们的知道的东西，对吧？进来，所以我们的读经是慢慢被神改变啊。然后呢，后来慢慢开始就是说，哎，这个地方我不懂。然后圣经的本身它就已经上下文已经在解释了，或者说它在其他的章节里面已经讲好了啊，或者在另外一卷书里面已经讲好了啊。所以这样子我才慢慢的看到哦，原来整个为什么要用以经结经的一个方式哈？所以在我们懂得这个原则以后哈，那我等一下会给你们举一些例子哈。那我们慢慢会学习，开始有一个习惯说，哦，原来我这个地方不懂的哈，用圣经来读。所以我们在应用的方面，第一个我们就要注意上下文，对吧？上面讲了什么，后面讲什么？然后他的整个历史背景是怎么样？他到底写给谁？为什么他这么写？我们就慢慢开始琢磨这些问题了，对吧？那另外一个就是讲到应用的话，为什么要用以经结经呢？也就讲到说，有的东西真的是读不懂啊，不是很清楚的哈。但是圣经，有些东西虽然不清楚，到后面他会有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些清楚的答案。 那今天我重点是跟你们讲一个所谓的字义跟概念的一个区分哈。这个可能现在你们还不是特别的清楚，等下我再给你们做解释哈。然后呢，我们要为什么要以经解经呢？也就是说，圣经它本来里面有很多的主题哈，比如说当一个主题出现的时候，它会在整个历史上面会有改变的哈，就像你们听交响乐一样，对不对？你们听到一个主题的一个音乐，一个好的交响乐，它就是说它第一个章、第二章、第三章，它有不一样的变化哈，所以这个等下我也会给你们举一些例子来看哈。好，那我们先看这个上下文哈，好，先给你们看个这个在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个例子，对不对啊？有一个人跟这个人讲哈，门开着呢，然后请问大家这是在讲什么？哦，那很可能说你说牧师啊，你没有上下文，我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对吧？确实，如果你这样讲的话是对的哈，门开着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很可能在一个小说里面，他就说告诉一人一个事实，对吧？门本来是应该是关着的，然后现在开了，现在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然后接下来他们会描写故事啊，接下来这个猫来了，然后狗来了，怎么，对不对？那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story，对不对？哦，那还有一种意思，也就是说是什么？门开着呢。也就是说，有人粗心大意啊？为什么？本来这个门应该是关着的，对吧？或者说，妈妈跟你说，每次出去以后，门就要把它关起来。但这个孩子呢，每次一出去就忘掉了，所以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一个人非常的粗心大意，没有把门关好，对吧？那再接下来，还有一个意思，也就是说，门开着呢，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跟你说，哎，你能不能把它关一下？我现在跟你讲，门开着，就是说，请你把它关一下了，哎，就这个意思，对吧？哦，那还有一个意思呢，也就是讲到说，门开着呢，也就是说，刚刚有人刚刚走嘛，所以他一走，他也没有把门关掉，所以现在门是开着的，对不对？所以现在跟我们讲说，有人刚刚走，那最后一个就是门开着呢。哎，要做什么？哎，就叫你滚蛋，叫你滚出去。所以你知道一句话，对不对啊？在不一样的上下文的里面，它的意思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人有客人有来访，他要叫门的时候，
对对对，
要
当然。
敲门，他说要敲什么？敲门开着呢。
对对对，exactly。所以。太多意思了，太多意思了。所以也就是说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只是抓住一句东西，你来这么讲来讲去，讲来讲去，讲了半天，有时候白讲，因为前面跟后面他不是这么跟你讲的，对不对？你硬要把它讲成这个样子的话呢，有时候我们就说，就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了哈，所以读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上下文，它上面在讲什么，下面在讲什么，它的逻辑是怎么样，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出现这个东西，那我们就是要很小心去观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常常要花一些心思要去观察的。所以我们在已经结晶的里面，我们要发现一个字啊。刚刚我跟你们讲的是一句话，对吧？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要去读一段的话，不只是一句的话，是一段啊。那现在我跟你们讲一个字啊，字，因为我们先是从一个字开始，然后变成一句话，一句话开始以后变成一段话，对吧？一段话变成以后是变成一章，好，然后一卷书，然后呢，66卷书啊，是这样一个逻辑，对吧？那我们现在从最小的一个单位开始啊，什么叫已经结晶，或者说怎么叫注意上下文的语境？比如说"黑"啊这个字，一般Poitras 老师就说，因为他学过数学，当然他也是一个语言学家哈， 它在结晶的里面，它会让我们记得一些原则。比如说，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字啊，黑对吧，跟一个白的一个差别啊？也就是说，这个呢叫什么呢？就是说它有一个独特的一个解释哈。黑就是黑的，对不对啊？白就是白的，所以这两个语言的这个意思、这个内涵，或者说有一个显著的一个差别，对吧？所以用到这个字的时候，我在用这个字的时候，为什么不用那个字呢？因为这个字跟这个字是截然不一样的，我必须要用这个字哈。但是当你用这个"黑"这个字的时候，你要用在一种特殊的语境的里面，对吧？然后在这样一个语境的里面呢，它才会有一种更恰当的意思。比如说，我现在穿的衣服是黑色的，对吧？然后就说你这个脸为什么这么黑呀？那这个黑的就不一样，对不对啊？或者说你现在真是这个每天都是在黑暗中走啊，那个黑又不一样了，对吧？所以这个黑的话，也就是说它有一个 range，它有一个解释的一个集合啊，也就是说这个字的用法。有的时候它是这样用，有的时候是那样用，所以你要怎么样用呢？你要看你在上下文里面你怎么样来用啊。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语言本身它有这样的一种特点，对吧？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到黑，对吧？创世纪的里面讲到那个绵羊不是黑色的啊。这个讲到雅各是吧，跟他的舅舅在那里讨价还价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有些羊是我的，有些羊是你的，这个颜色，他用这个颜色来讲哈，那这个黑就是确实表达一个颜色的意思，对吧？黑的哈，那在诗歌体里面，在雅各的里面就讲到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啊，却是秀美，对吧？那这个黑就是讲到皮肤了，对吧？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也是啊，就是好多女孩子夏天，她都不愿意晒太阳的啊，一晒啊，晒得好黑，好难看。所以他黑在跟你讲什么？就是说太难看了嘛，啊，所以黑不是光是一个颜色的问题啊，他是跟你讲说很难看啊，但是呢，他说确实秀美，所以是一个反面的一个对立啊。还有一个就是黑，那个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当中，却恨他的弟兄呢，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的当中，那这个黑就有一种意思在里面了哈，不是只是说在一个没有灯的地方哈，一个黑咕隆咚的地方，而是说有一个比喻了哈，那就在讲说他是在一个罪的当中，其实在讲一个罪。那同样白也是一样，对吧？白发是荣耀的冠冕，那确实是讲头发啊，或者是讲到耶稣基督啊，我们因着信耶稣，蒙了神的恩惠，蒙了神的救赎，白白称义哈，上帝把这个义呢白白赐给我们，那就是怎么样？不是我们的功劳。对吧？所以这个白就不一样的意思了，对吧？还有个就是讲到这个你们的罪，虽像这个朱红哈，却变成要雪白啊，虽红如丹燕呢，却比白如羊毛。那这个白的话，又有一个比喻在里面了啊，就是说是讲的是一种什么？讲到神的一种赦免。讲到神的一个恩典哈，所以这个同样一个字哈，在不一样的语境的当中，它有不一样的一个解释哈。那第二个哈，就讲到不清楚的哈，我们可以找到一种清楚的解释哈。我们在读创世纪的第四章的里面哈，讲到该隐啊。讲到亚伯，对吧？当他们献祭的时候，圣经里讲到说，神看重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呢，只是 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共舞，然后他说该隐就发怒了，对吧？变了颜色，然后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颜色呢？你若行得好，若不，岂不喜蒙悦纳吗？你若行得不好呢？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你就会，他会，恋慕你哈，你要制服他。”所以在这段经文的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解释啊这个祭物的问题？也就是说，该隐为什么神不悦纳他的祭物，对吧？然后呢，神却悦纳了亚伯啊。那所以我们也曾经有我们的牧师长老讲过这篇道的，所以他们就会分析给你听啊。旧约里面是不是因为现这个？动物比较蒙主的喜悦呢？哎，立位记里面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献什么，献这个土，这个粗，就是说植物的哈，就是说那些树的东西，麦子也是可以献的哈。那为什么这个神不悦纳，该隐的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只能够看到下面说，神对他说：“你为什么变了颜色？”哈。或者是说，你不蒙悦纳呢，你是行得不好，对吧？然后呢，他说罪就伏在门前，必要恋慕你。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找到一些线索哈。为什么？好像这个该隐，好像他这样的一种献祭跟罪有关系啊。但是我们还是搞不懂，就是说为他的罪在。基本的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不是很清楚了，不是那么清楚了啊。所以虽然我们也是从上下文来看了，但是我们还是看得不清楚哈。但是你如果看到希伯来书的话，或者说看到约翰一书的话，哎，那边开始注解了啊，那边开始把这里还不清楚的。在那个地方，他就给我们讲清楚了。在希伯来书的里面，他说亚伯因为信啊，然后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啊。因为他说因此呢，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啊，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着，却因这信仍旧在说话。所以，请问大家在这里面关键字在讲什么？啊，关键字在讲什么？亚伯，耶，信。所以你看，因着信，对吧？来献祭。然后他说，他虽然死了，因着这信啊，仍旧在说话。所以，请问在创世纪的。第四章的里面有没有出现"信"这个字？啊，有吗？没有，是不是？没有啊。但是你看到新约的圣经的里面，就对这一段圣经进行了很好的诠释，也就是说是很好的解释了啊。所以你看这一段圣经解释不清楚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找到"信"这个字，对吧？但是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讲啊，就是说字义跟概念，但是概念已经在那里了啊。信就是说在创世纪的第四章的里面，那个信的概念已经埋在那里了，但是一下子我们看不清楚啊。然后到了新约的里面，他就用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字来告诉我们。那是因为神因着亚伯他的信啊，然后神就悦纳了他，但是该隐没有这个。然后约翰一书的时候又对该隐再做进一步的解释，他说：“你不可像该隐，他是那属什么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啊。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弟兄的行为是上的，好，在那个地方，当然就是讲到后来还发生，不但是他 没有蒙悦纳，对吧？而且他还把他兄弟给杀了。他看到神悦纳他的兄弟，没有悦纳他呢，他进一步又产生了一种嫉妒，对吧？然后进一步的在一种不幸的里面，把他的整个生命里面的这些东西更多的流露出来了哈，所以约翰一书里面讲说他是属那恶者，那就给我们看得比较清楚，对吧？不单是不幸哈，而且他什么归属，他说属于那个恶者啊，所以在 in another word 也就是说，亚伯呢？他是属神的啊，他是属神的。然后，因为他因着信啊，所以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从一段的经文，如果看的不是很清楚的，有的时候我们要寻找其他经文的帮助啊。那这样子让我们看到整本圣经是一致的哈，不清楚的地方有些就会有清楚的一种解释哈。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讲已经结晶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讲到字义跟概念的一个问题哈。那先讲什么叫字义啊？我刚刚已经跟大家举个例子，对吧？黑，对吧？或者说一个白啊。那字义呢，是在圣经的当中，特别在上下文当中，它有一种特定的一种解释哈。字义是在一个不一样的语境的当中啊，有不一样的解释，对吧？所以你要怎么找字义呢？你就要寻找圣经的字典来对，或者说你对照不一样的版本来查考，所以你才会把这个字义理解得清楚啊。那有关于怎么样查这个字典，下一次我有机会的时候，我再跟你们分享一些网站啊。怎么样来做这个事？今天我先把这些原则先跟你们讲哈。那什么叫概念啊？概念呢，就是讲到一种比较综合的一种神学的一种观念。比如说刚刚讲到黑里面讲到一种黑暗，对吧？黑暗，他在讲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呢？他其实跟我们讲一个罪，对吧？他在讲一个罪的一个概念。那概念呢？有的时候它是从一个字哈，或者是从一段的经文啊，甚至是从整本圣经里面一种非常系统的一个总结哈。上一节课那贝雷跟你们讲到是叫做与基督的联合，对吧？啊，与基督的联合是整本圣经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啊。那这个的话呢？你去找圣经，也就是说，能不能与基督联合这几个字是不是出现哈？其实是很难找到这样 exactly，除非是在罗马书的第六章里面说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然后跟他一同复活。他说我们在形状上跟他联合哈，那个字在那个地方出现哈，但是讲到这个这样的一个概念，如果你说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字啊，那就是只有在那一段里面出现，那是不大对，因为怎么样？因为概念的话，这样的一种概，比如说在基督里面，对吧？In Christ，很多地方有这个 In Christ，或者讲到教会跟基督的一个联合，比喻像妻子跟丈夫的联合，对吧？或者讲到保罗讲到我们好像像零工哈，在建造桩头之间这样一种联合哈，或者说葡萄树跟枝子的这样的一种联合，那这样的概念已经在很多地方都有啊。所以你如果要找到这个概念，你就要做什么呢？你要寻找整本圣经你不能说罪人这个字，我去找了希腊文当中只有这么几个地方出现，哦，然后呢，我就下一个结论说，基督徒就不能讲是蒙恩的罪人啊。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呢，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虽然那个字没有出现，对不对？但是很多地方有这个概念在里面， 讲到我们若不认自己的罪，我们就死欺骗，对不对啊？那在讲什么？那就是讲我们还有常余的罪啊，对不对？所以虽然那个字没有出现，但是这个概念在整个圣经里面都有的时候，你就不能说因为没有找到这个东西，所以圣经里从来没有讲过啊，那就是比较难下这样的结论了啊。所以概念跟字义这个是非常重要哈，所以下面我就
你
举
稍微一起说它的概念的一个，
啊，
稍微一
那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就是说"三位一体"这个字从来没有在圣经里出现过，但是在圣经很多太多地方都在讲这样一个概念，哎，都是在讲一个概念哈，所以这个就是说字，我刚刚跟你们讲过哈，就是字义。刚刚举个例子讲黑，对吧？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哦，虽然黑，却是秀美啊。跟这个在说人若说人在光明当中，却恨他的弟兄，如今还在黑暗里面，他们讲的虽然用的同样一个字，对吧？但他在讲不一样的概念。那第一个概念当然讲去讲美嘛，对吧？美感的一个对立面啊。那另外一个概念在讲什么？在讲罪嘛，讲在我们在一个罪的里面没有办法爱人呢，我们就会恨他，对吧？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对吧？就是说一个字有的时候它会有在不一样的 context 里面，它有不一样的概念。但是如果这样的一个概念，你去找的时候，它出现很多的字在讲这个概念啊。好，现在我比如再举个例子哈，刚刚这个黑比较简单，好，现在我们给你们讲一个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的，比如说讲到"称义"这个字啊，这个 dia 开 o。这个字，希腊文这个字，你去查字典的话，它就是 justify，justify 就是说不对的，把它变成对的嘛，justify 然后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我们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相合，这个地方就其实他在讲什么？他就在讲一个称义啊，确实称义，我们因着信就被神 justify，就变成对的了啊，或者说神把一个义算在我们的身上，在罗马书第四章的里面，有这样的一种论说。然后在这个地方特别讲到，称义不但是，我们好像这不是属于我的，是神给我的。同时呢，又是在一个关系上的一个改变啊，什么样的关系啊？借着我们的主耶稣与谁相合？与神，对吧？也就是说，与神称义的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关系的和好的问题啊。所以这个都是让我们知道，在这个里面讲到称义的话，确实就是在讲一个称义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雅各书里面讲到雅各不单是因信称义，对吧？而且他在讲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自己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所以马丁路德看到这一段经文，他很不高兴。
你就把这个说出来
因为他认为，他觉得因信称义，他这个宗教改革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嘛，对不对？但是他一看这个地方，这个因行为称义，这还了得？这个怎么办？所以马丁路德曾经把这一卷书排在他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哈，他因为这是在圣经里面的一个稻草。但这个是一个解经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雅各在这里讲，其实他虽然用这个字称义啊，但是他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他在讲一个成圣的概念，也就是说，神把这个义完全归给我们了，对吧？然后让我们在关系里面和好，按照保罗的观点，也就是说，你的生命不单是一下子神就称你为义人，对吧？而且你要在这个公义的上面成长啊，或者说圣灵要带你走一个圣洁的人生。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一个，也就是说，不但是领受，对吧？从信心里面的领受，而且要从信心的里面把这样的领受，要把它活出来，对吧？那活出来这样就是一个过程，对不对？当然，在亚伯拉罕的这个事件的里面，他已经把它活出来了，他就是真的把儿子就是愿意了，献在这个坛上。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他其实在讲一个怎么样的观念呢？虽然他用这个字啊，但其实他在讲一个成圣的观念所以这个就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原来圣经的用字跟他的观念、他的概念之间，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差别的
看这个差别就是的意思，还是要看上下文。
对
我
对，
就是的，
对对对，
说
看上下
一
文，
样。
看上下文，因为为什
这
么
个
呢？
在
因
西方的罗马书的时候，你讲到人罪人和称义，
呀。
那雅各书是给弟兄姐妹的书信，是勉励大家走上成圣的道路。
对，他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没有信心的这样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那个信心就是死的吗？对不对？所以他不否认信心
上
吗？
下文就
他
刚
对
好。
啊，他不否认信心吗？但他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就是有这样的信心，你要怎么把它活出来，也就是表现在你行为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观念的里面，如果从这个神学，对吧？我们神学在讲一个人得救了不但是称义，对吧？而且他还要成圣嘛，对吧？所以成圣的话，应该是说是一个神学的观念是一个神学观念。OK，好。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讲到一个观念比如说我们讲到信心这样的一个观念，对吧？但是到圣经的里面，他就用不一样的字来描写这样的一个观念。比如说讲信心，对吧？讲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里面，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们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接待就是信接待就是信。但是我不见得都用信心这个，当然这里信也这个字也出现了。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37节，两个门徒听见那套话，就跟从了耶稣那这个跟从，其实就是一个信心的跟从，对吧？就是一个信虽然没有用信这个字，但是用别的字来讲这样的一个观念还有呢，将在第六章的里面彼得就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就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归从圣旨下面这个知道，对吧？知道还有17章里面说认识独一的真神，他所差派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个地方就有认识这个字所以讲到同样一个概念的话，圣经有的时候它是用不一样的字来描写，所以也就是说，我刚刚跟你们举个例子，也就是说，罪人，比如说这个字，虽然没有出现，对吧？但是在很多的 context 里面，它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所以我们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字义跟一个概念的一个区别。好，那最后我们就讲一个主题的发展，对吧？圣经的里面所以我现在带这个 Baskin Ridge 的弟兄姊妹来查圣经我不但是要问他们观察的问题、解释的问题， 还有这个应用的问题。我常常会问他们，在这段经文里面，你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啊？主题也就是 theme 啊，主题用一个名词啊，或者是一个动词，一个片语来描写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主题啊，在出埃及记的40章的里面，讲到摩西按照神的这个吩咐哈，怎么样来造会幕，后来最后会幕造成了以后，他说当时的云彩就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在他的帐幕的里面呢。当他进来的时候，他说：“神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在旷野里面帐幕啊这样的一个主题，对吧？然后帐幕落成以后，神的荣光怎么样来充满在他们的里面？也就是神他怎么样？他在这个帐幕当中与他的子民同在啊。那这个主题啊，它到了历代志以下的话，它会有一些改变啊。当所罗门对吧？当大卫后来在这个大卫城里面，settle 了以后呢，他要为主建圣殿。后来神说不行了，你流太多人的血，你不能给我造这个殿，你的儿子所罗门可以啊。那所罗门呢？后来按照神的这样的一种恩典，哎，后来真的把神的圣殿给建好了哈、啊。所以在历代志的第七章的里面就讲到所罗门，造完以后就把这个殿奉献给主啊。所以他说，所罗门祷告完毕呢，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了燔祭别的祭啊。耶和华的荣光怎么样，也充满了殿啊。所以。同样的一种写法哈、啊，讲到，神的荣光充满了殿，然后神的荣光，不是这个已经不再是一个会幕，对吧？是一个圣殿了哈。那再往下面看的话呢，就看到以色列人被掳以后，后来要归回啊，所以在哈该书的里面就讲到以色列人啊，要回到原来的地方，为神来造这个。圣殿啊，或者说修建这样的一个圣殿，因为圣殿被毁了哈、啊，所以在那一段的里面，神说：“我必要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要运过来啊！我要使我这殿满了荣耀啊，也是要满了荣耀，对吧？”他说：“这是耶和华神所说的。”所以基本上让我们看到同样一个主题啊，在不一样的历史的阶段。都会有一个发展，对吧？从一个会幕，对吧？然后呢，圣殿，然后圣殿被毁以后，要回来重建啊。那最后，让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就看到了啊，那就让我们看到最后神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呢？当耶稣跟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就建起来。”以后，圣经就跟我们讲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他说：“你3日之内就把它建立起来吗？”哎，其实他说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啊。所以读到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圣殿是原来神让人跟神在这个地方来相遇，对不对？然后旧约里面有这个主题。一直在那里发展，哈，发展到最后，他是在哪里啊？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成全了啊，因为耶稣就是上帝的殿啊，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耶稣，我们就与神相遇了，对不对啊？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了。我们在耶稣的里面，哎，就与神来相，所以耶稣他才是真正的圣殿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已经结晶的话，我们不但是要解释一段圣经哈，然后看到圣经这一段里面的主题，并且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把这个主题从创世纪哈啊一直可以找到。当然有一些我就没有写在这里了哈，比如最后在启示录里面，对不对？哎，我们最后看到神的圣殿，对吧？耶路撒冷啊，整个从天而降哈、啊，所以那时候 就是我们与神有一个怎么样，有一个完全的联合哈，一个最终的一个联合哈。当然，最开始的圣殿是在伊甸园啊，曾经有神学家说，在伊甸就是一个原始的圣殿啊等等。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一段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那这个主题怎么样在历史上面来呈现啊？好，我现在跟你们讲了这个，现在我们很快进到第三步啊。对不起，我这个只有5分钟了，要很快跟你们讲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释经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观察，我们在解释，我们在应用的里面哈，我们都要看到这位基督哈。Poitras 老师也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做《Reading the Word of God in the Presence of God》，也就是我们读经啊，我们不是在做怎么样？我们在基督里面读经和释经呢，不是一个文学运动啊，只是在那里读哈，而是福音大能的一个彰显。为什么？因为你在读的里面，神就在你旁边呢，对吧？而且你是在福音跟神和好的里面。啊，当你读的时候，圣灵就在你的心里面做工啊，所以把福音的大能从你的里，从里到外，把你整个人要变掉，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读经哈，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以基督为中心呢？基本上也就是说，我们离不开基督，因为离开基督啊，你就不知道从哪个地方着手的？特别我们上次讲到与基督的联合，也就是说，当我们受洗以后，我们是在跟他的一个联合的里面。然后神这一辈子他要怎么样在基督的里面，把我们整个人的生命翻转，通过圣灵的工作呢，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哈。所以这个是神的 whole purpose 啊。那我今天就是主要是，要跟你们讲，OK，好，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里面，开门见山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然后他说，在这个末世，他要做什么？请大家很快看一下，在这个末世，他要做什么？借着怎么谁？借着他的儿子，对吧？然后来晓谕我们啊，又早已够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又曾借着他创造出世界。在这个新约的圣经里面，这位作者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是谁，真是保罗写的呢，还是其他的作者？那个现在没不光重要啊。重要的是，这个作者开门一见山就跟我们讲，他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钉死跟复活，在整个历史上发生了一个分水岭的改变。也就是说，在古时候，神是怎么样借着众先知，对吧？先知有的时候有异梦，有时看到异象，甚至怎么样听见神跟他讲话。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但他说从这末世，这末世是什么时候呢？末世也就是说，当耶稣基督降生、钉死跟复活以后，到他再来的这段时间就是末世了。所以我们就活在这个末世的里面，在这个末世的里面，神已经不再用以前的方式了哈，不再说哦，我这个牧师，你看像先知一样哈。然后我每天晚上做梦，做完以后，我第二天过来跟你们弟兄姊妹讲一篇道，我昨天做什么梦，对吧？不做这个了，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是以前做的，现在要做什么？现在就是借着他儿子来晓谕我们，也就是说现在就是借着基督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借着基督。神要晓谕我们，就是我们读旧约的圣经， 神根本的目的是要借着他的儿子，也就是说，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神在基督里面怎么样成就这样的事情。然后呢，所有的东西哈，都是借着他的儿子啊，所以为什么以基督为中心这样的一种神学框架非常重要？因为怎么样？因为圣经里他就是这么讲的嘛。所以他不是说现在还要我们去祷告，然后怎么做一个梦？哎呀，怎么看一个意象，对吧？不是了啊，现在已经这些是以前的借着众先知已经做成的，现在他要借着他的儿子来小于我们啊。所以我很快跟你们讲一下这个所谓的克罗尼啊讲到的结构图，这个。Edmund Clooney 啊，就是写那本《Preach the Whole Christ in All Scripture》那本书的作者，他也是我们西敏的一名老师啊。他在讲到的里面给大家画了这么一张图哈。那我稍微解释一下，我没有办法找到中文的那个翻译哈。在最下面的这个就讲到我们读旧约所有的旧约的 event。或者是旧约的 institute 一种制度啊，那在读的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有一些所谓的一个象征的说法啊，比如说讲到羊对吧，羔羊啊就是一种象征啊，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先要看到在旧约的里面找到一个属灵的一个真理啊。比如说献祭，对吧？献祭就是一个制度啊。制度的话，表明我们神跟人之间关系已经断掉了。然后我们人怎么样来到上帝的面前呢？一定要通过动物的献祭，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东西呢，一定是要在一个历史的拯救的历史的上面，或者神的一个启示当中，最后我们要看到。这件事情要在基督里边要成全，然后呢，这样以后呢，我们才要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也就是讲到 our preaching。当然，他这本书主要是写给牧师怎么样，这个要讲到的问题啊，也就是说，你讲到，是要跟别人讲耶稣嘛，就是这个旧约要通过整个历史的一个脉络，怎么样在基督里成就了以后。然后我们要把基督讲出来给别人听，对吧？那如果不这样讲的话呢？我如果直接从旧约这个地方，对吧，来献祭然后呢，讲出一篇怎么样，道德教育啊，就怎么样教你们好好做啊。等下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刚刚讲，上次给你们举例子，也就是讲大卫，对吧？大卫怎么样好好这个。打败他的仇敌啊！所以，我们如果牧师常常跟你们讲，你们要祷告啊，怎么样把你们生活当中的这个仇敌打败啊？如果我这样子一直这样讲呢，很可能就它叫 moralism 啊，就变成一种道德的教育啊。比如说，萨摩尔的妈妈对不对啊？从小就为他的儿子祷告，所以你们现在所有做妈妈的啊，要常常为你的儿子来祷告。啊，如果我常常这样讲的话呢，是叫做什么呢？叫 moralism，就是因为它会变坏嘛。啊，我在教导你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啊。那这个叫 moralism。从这个旧约的 event，当然就是说我们直接抗基督。比如说刚刚讲到羊，对吧？羊的话预表基督的话，这是一个 typology 哈，就是一个预表哈。那或者说，我从这里直接讲到我的 preach 的里面，叫做 allegory 啊，叫做寓意式的结晶啊。那下面我很快跟你们讲一下啊。所以刚刚跟你们讲，正确的结晶的路径，就是一定要通过旧约的事件，对吧？在救赎的历史里面的发展呢，最后要在基督里面成全，然后要应用在我生活当中哈。所以也就是说，旧约一定要通过基督的这个 成全，然后再到教会的里面啊。那两种错误的解经的路线，第一个就是所谓的 moralism，也就是说是一种道德主义啊。道德主义呢，就是旧约的故事变成一个道德的教训啊，后来就直接跟我们讲怎么做人，对吧？大卫跟歌利亚，我刚刚跟你讲哈，如果牧师一直要跟你讲，你要勇敢的面对你的人生啊，你们要怎么样好好做基督徒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成为一个道德主义哈。他的问题，第一个，他忽视了神的救赎历史，对吧？然后忽视了在基督里面的成全，所以这个圣经就变成了一个成功学，或者是说变成一种道德的改变。所以，如果我这样讲的话，为什么弟兄姊妹就说我脑子里都知道，但是我就是做不到？因为他没有通过基督在圣灵里被 transform 的话，你就一直就卡在那个地方了。另外一个就是逾越节经，也就是说道德，这个旧约的故事通过灵异的一种象征，例子，比如说像以色列人进迦南，对吧？到这个耶利哥的时候，有的牧师就会跟你讲说啊，你看这个城墙这么厉害，就像我们人的罪啊，就是很顽固啊。然后呢，喇叭是每天吹喇叭做什么？就是祷告啊。然后为什么要7天的祷告啊？那就是我们祷告要完全了，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克服我们的罪啊！如果我这样子来跟你们讲到的话，有什么问题？也就是我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灵异结晶，把圣经好多东西直接讲成一个，其实也是一个道德的教训哈。那这样也是脱离历史的一个，跟历史来脱节，对吧？然后呢，会主观的来洁净。那弟兄姊妹就说：“牧师啊，为什么你说这个城墙是人的罪啊？为什么不讲这个耶利哥里面的那些人，对吧？OK，好，那请你们很快拿手机哈，拍一个照片，或者等下我这个 slide 还会upload 在你们的这个 website 里面呀，请你们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段经文里面啊，你们先选两段经文好不好？哎，去读一下啊，然后呢，回答三个问题啊，你观察到什么？哪一些东西你觉得需要解释啊？那最后呢，怎么样应用在你生命当中？希望你可以就写两页嘛啊，double space 也可以啊，写完以后，在复活节前面啊，寄给我好吗？然后呢，因为这些东西我还会教你们再做一遍啊。然后呢，你们就看第一次的作业跟第二次的作业有没有改变啊。如果改变了，你就没白来，对吧？希望你3个月不要浪费时间嘛啊。希望你有些进步哈，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啊，录音到这个地方，好，我们来结束。